这个世界不是我的家，歌曲里面的歌词常常提醒我自己，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度过每一天。这里面的歌词这样说的：这世界非我家，我停留如客旅，我积财宝在天，时刻仰望我主，天门为我大开，天使护照迎驾，故我不再太这世界为我家。还有天上万众圣徒望我快来相见，我将前往欢聚，主意设我最前，我虽软弱贫苦，主大能手搀扶，我将永远居住天上荣美府地，千万得赎圣徒一同欢呼胜利，他们赞美歌声在天各方回应，故我不再太这世界为我家。我想这首歌提醒我们每个信主的人，在地上我们只是一个客旅，不管我们住的地方多华丽，我们住的地方是一个暂时的地方。这个世界不是你的家，也不是我的家，我们的家在天上。那些已经信主离开世界的人包括我们的信主的家人，正在天上等待我们相见。所以在天上的应许跟盼望帮助我们不去留恋世上的财宝，会提醒我们能够常常去思念如何将财宝存在天上，让我们用一个神国子民的心态来去过每一天。那在我们回到天家以前，我们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软弱跟挑战，但是主会用他大能的手来帮助我们，来扶持我们，一直陪着我们往前走，一直走到天家。我相信说是这首歌是表达了我们信主人的心声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跟安慰。那我们信主人，我们已经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那是一个永恒的生命。我们得到这个永生的生命，暂时在我们这个身体里面彼得曾经用帐篷来说明，说我们这个生命是住在我们这个肉体的帐篷里面，我们这个帐篷会变坏的，最后会朽坏的。那我们帐篷坏了以后，我们属灵的生命会离开回到主的身边。那在我们帐篷朽坏，这个身体朽坏之前呢，我们每天需要什么？在地上吃喝拉撒过日子，会需要去面对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事情，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那我们当如何让我们得到了耶稣基督的生命能够活出来，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每一天？我们看一段经文今天的经文盼望这一段经文可以帮助我们已经信主的人，已经有永生人，能够有一个端正的一个生活态度去面对每一天，让我们每天能够成为一个神的一个美好的见证。今天的经文在约翰一书第五章13-21节翻到以后我来读，请弟兄姊妹仔细来思考。约翰一书第五章13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就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凡不义的事儿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护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小子们呢，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我们祷告。天父，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 请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有个愿意聆听的耳，有一个受教的心，让你的话语能够进到我们心里面，让我们有这样的渴慕，让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帮助每一位。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那约翰一书是主耶稣的门徒约翰在他晚年的时候写给教会的一封书信，在第一世界快结束的时候，其他的使徒们都已经相继离世。那在第一世纪后半叶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有一些异端出现，有一个比较典型的，我们以前也提过，是叫诺斯底主义。那这一个异端对当时的教会产生一些冲突一些冲击，一些影响。他们的观点主要是是什么？认为人的肉体是污秽的，灵魂是好的。所以按照他们的观点，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没有真正的肉体的这个身体。换句话说，在他们看来，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的身体是一种虚幻的状态是只有一个属灵的身体。那这样按照他们的逻辑，耶稣就没有在世界上死的时候不是一个肉身的形式死的。所以他这样的一个异端，当时对信主弟兄姊妹有些影响，对教会有些冲击。所以约翰在这个地方写下约翰一书一个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要戳穿这个异端的学说，来纠正他们的谬误。所以在约翰一书一开始的时候，约翰就是直截了当告诉收信人，告诉我们说，论到那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生命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传给你们，是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所以约翰在这儿提醒读者们，以前他将自己所听见、所看见的传给他们约翰在这里讲了，是在约翰福音里面那一卷书里面已经详细的给他们说过了。那么使徒约翰将约翰福音写下来把神的救赎计划，记得耶稣基督的救赎计划清清楚楚呈现给世人。所以因为教会开始受了一些异端的影响，所以在这个时候约翰又提醒教会弟兄姊妹，要让他们信他以前所传讲的，让他们确信以前所领受的教导。那今天我们会看约翰一书这卷书的最后一段经文。那以前我跟大家讲过，表面看起来约翰一书这卷书结构不是特别明朗，但是呢，实际上是约翰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强调、来加强他所要表达的信息他基本上从三个角度基本上从三个角度来简单的讲，从三个角度来思考。第一个是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二章讲到神是光约翰告诉我们如何跟光相交，跟光相交以后所表现出来的生活的凭据，与光相交的人会行在光里面会行在光明里面。那第二个角度是约翰一书第四章两章所讲的是什么？神是什么？是爱告诉我们如何跟神的爱相交，我们有了神的爱以后，我们有个什么样的生活的凭据有神爱的人会常常的行在神的爱里面。那第三就是约翰一书第五章最后一章讲的神是生命约翰告诉我们如何跟神的生命、神的永生相交，有了永生以后所表现出来的一个生活的一个见证、一个凭据与神的生命相交的人是从神而生的人，这样的人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是会有什么样的生活态度会有什么样的把握、什么样的确据。那上一次我们第五章讲过上面一段，我们 讲到过有永生人从神而生的人，自己非常确信，非常确信已经什么胜过世界，已经胜过胜过罪的辖制，已经摆脱了魔鬼的辖制。那有永生人也什么也非常清楚救恩的来历啊，知道如何得到救恩的。有永生人也对自己的救恩毫无怀疑啊，所以今天我们会从另外三个角度来思考。那么我们有永生人，我们还有另外三个生活的态度，或者说我们有永生人有另外三个生命的特质。今天经文第五章的13节，这里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所以这些话是哪些话？广义的讲是上面约翰一书前面的经文，狭义的讲就是讲到第五章的前面11、12节，那里这样讲，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神也是在他儿子里面。有了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永生的生命存在神的儿子耶稣里面耶稣基督里面。他说，一个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了永生什么叫什么叫有了神的儿子？怎么能够有神的儿子呢？那下面13节这里说，信奉神儿子之名。什么叫信奉神的儿子的名字？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一个人的名字代表什么？代表这个人的身份、地位、品格，包括他言行。那信奉神儿子的名就是什么？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救主基督。不仅如此，相信什么？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所言所行，他说过什么？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他也是他所行什么？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被钉死，为我们死，为我们死罪所以相信耶稣的身份，相信接受他所言所行的，就是信神儿子的名所以约翰在这里再一次提醒受洗人，提醒我们所有相信耶稣基督是神儿子的人就会有永生，有永恒的生命。那这句话也告诉我们，我们信主的人，这个永生是一信就有了，不需要等到将来所以我们信主的人现在就有永生在我们里面。有个简单的问题，什么叫永生？有人说是不死永远活着。这里说的永生不仅仅是活着的仅仅活着的观念。我们知道那些离开世界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将会与神什么永远分离，他们会在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地方在什么地方？圣经告诉我们，他们会在什么？在那个地狱里面。在地狱里面的人也是活着的，他们在那，但是他们活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在硫磺火湖里面，启示录21章第8节，那里这样讲，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份儿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所以这里讲了一些人，这些人是到最后离开世界的时候，他们还没有信主，那么他最后去的地方就是在硫磺火湖里面那是他们第二次的死亡，那是永远的跟神分离的地方是永远的死亡。而我们信主人有了永生，说的是来自神的那个永远的生命，是耶稣基督的生命。这个生命不仅是活着，是什么？跟神永远在一起，是一个丰盛的生命。我们将来会有一个什么？会有一个新的身体，会有一个不朽坏的身体将来会来享受跟神在一起的那个荣耀。那上一次我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分享第五章前面一段经文的时候，讲到过我们什么信主人将来会在哪里会在天上有一个地方叫什么？叫新耶路撒冷。在这个地方，我们每个信主人会有个什么？会有个地方住会有户口会有名字，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新的名字。那不但如此，我们会跟主耶稣一起什么坐在父神的宝座上， 啊，成为神的嘉宾啊，跟神一起来作王，一起来管理他的国。所以约翰在这里再一次来提醒我们啊，我们让我们确信信奉啊神儿子之名的人都的的确确有了那永恒的生命啊，那有永恒生命的人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会得到神的应许。神对我们会有什么应许呢？会给我们什么样的确据？第十四节啊，约翰福音一书啊，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四节这里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的坦然无惧的心。我们是讲了已经信主的有永生人，他是讲了父神，求什么，这里讲的是无论求什么啊。假如我们信主人照着神的旨意去祈求，不管我们祈求什么，这里说父神都会听到我们所求的东西。这里讲的听啊，不仅是听见，而是应允答应啊。换句话说，当我们信主人在神的旨意里面的时候，无论向父神求什么，父神都会什么，都会答应我们，都会答应我们的祈求。第十四节后半句这里说，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这句话可以翻译成是啊，我们非常确定啊，不需要有任何的担忧。所以约翰告诉我们，每个信主的人在神的旨意里的时候，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面前，心里非常有把握啊，可以任意在父神面前恳求什么啊，父神就会按照他的旨意来成就。十五节这里说，既然啊，我们知道，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啊。那么这些经文是对前面一些经文的加强。约翰再次来提醒我们，心里面啊，理当清楚父啊神他会听到我们一切所求的。既然如此，那我们就会得到在他面前的祈求啊。所以这里讲的非常肯定。所以啊，我想这个是对我们信主人是一个极大的啊极大的安慰和鼓励。但是这有两个基本的问题。第一个，什么叫按照神的旨意来求？我们怎么样能够知道是神的旨意啊？如何能够明白他的旨意？第二是，从神那儿得到所祈求的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时候能得到？实际上，在前面的经文里面，约翰已经提到过这样的话题，在约翰一书第三章21、22节那里他这样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都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儿。”啊，从第三章前面的经文我们知道，这里所说的是啊，当信主人活出彼此相爱的啊这种彼此相爱的时候，心里面就不会什么，不会受到责备。心里面不受责备的时候，就表明我们在神的旨意里面。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在神面前啊，来到他面前来祈求。那么在这里，约翰再一次强调，得到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信主的人遵守了他的命令，行了他所喜悦的事儿。那反过来说啊，行神所喜悦的事儿的时候，就表明那个时候已经遵守了神的命令。约翰一书三章24节这里说，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所以当我们遵守神的命令，遵守主的教导的时候啊，就是在神的旨意里面啊。一个信主人在遵行神旨意的时候，那个时候表明他什么，他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的里面。我们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表明神会赐给我们力量啊，给我们安慰，给我们喜乐。那么信主人住在神的里面，表明会得到神的全然的保护啊，会得到神的这种供应。那么回到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五节这里，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所以神应许我们一切所求的前提是什么呢？我们是遵守啊，在他里面遵守他的话语，行他所喜悦的事儿啊。所以按照他的旨 旨意求的时候，神就按照他的计划来成就。所以这一点讲的啊非常清楚。反过来，假如说我们等到我们得不到啊，得不到我们所祈求的东西的时候，说明什么？有两种可能。第一是什么？第一种可能是说的是，很可能我们没有遵行神的命令，没有行他所喜悦的事儿，或者说我们所祈求的不合啊神的旨意。所以在雅各书第四章那个地方啊，提醒我们，当一个人心里面有私欲、有贪心、有记恨的时候，那个时候不管他祈求什么，都是什么妄求，神不会应许。所以当我们得不到所祈求的东西的时候，有另外一种可能，很可能与时间有关系。想看，当我们向神祷告、向神祈求一样东西的时候，我们都是什么样的心态？我们祷告的时候都是什么心态啊？希望神马上什么？马上答应，尽快答应，是不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有时候我们祷告很长一段时间以后还没有结果，再等一段时间，再等一段时间，后来才明白，后来才明白啊，神他的带领，发现神的预备是有他的时间。还有一种情况是我们不能够明白的，是困惑我们啊信主的人的一些事儿，就是我们看起来我们所祈求的东西，所祷告的事情非常的合理，非常的啊好像符合神的心意，但是呢神一直没有回应，或者说有时候回应跟我们想的完全相反。想看，我想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比如说我们有主内肢体啊生病，我们为他祷告，求神来施怜悯行医治，但是到最后我们发现神还是把那个人给带走了，好像是神没有听我们的祷告。比如说我们自己的家人处在病痛里面，我们自己的家人处在挣扎里面，遇到很多很多的难处，我们在神面前会流泪、会恳求、会祷告，盼望能够让自己的家人的痛苦被拿走啊，挣扎被拿走，但是呢好像我们祷告了很长时间也听不到神的呼求啊，听不到神对我们的呼求。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会想什么？会想什么？我们很可能会怀疑神，我们还会怀疑自己，会自责，我们会想我们是不是哪儿做错了，我们是不是什么地方得罪了神，神不眷顾我们，不听我们的祷告。那我自己有过这样的经历，我相信啊在座也有过，也会有人有这样的经历，也有些人可能正在处在这样的啊境况里面。那么我们如何能面对这样的境况啊？神呢真的是听不到我们的呼求，我们自己真的是有什么问题。所以圣经里面实际上有过这样的例子，比如大家应该比较熟悉的，在啊格林多后书十二章那个地方记载，是记载保罗自己身上有一根刺，他极其痛苦啊，是撒旦差役常常攻击他。圣经告诉我们，他三次在神面前哀求、苦求来祷告，求神呢把他那根刺来拿走，但是呢神好像没有答应啊，没有听到保罗的恳求，是不是？我们都知道神啊，神重啊，非常重用保罗。保罗是神非常非常重用的一个仆人。我相信保罗当时一定是行在神的旨意，他在行神所喜悦的事儿。但是神并没有按照保罗的恳求来回应他，是用不同的方式来给他回答。格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九节那里记载，他对我说，主对保罗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得到的结论，他说，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来覆庇我。所以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有好多时候好像很长时间以后，我们也经过祷告也听不到神就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好像是看不到我们的祈求的结果。所以那个时候我想，很多时候我是不明白的， 我们很可能有些事情，我们到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也不会明白。但是呢，当神一直没有回应啊，没有回应我们的时候，没有回应我们的祈求的时候，那个时候并不一定代表我们是没有行在神的旨意里面，并不代表我们在罪里面，只是我们没办法明白。但是神的话语在这儿提醒保罗，也是提醒我们，他的恩典够我们用，他的能力啊，在我们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那还有一点就是，他这里说神会应许我们一切所求的。什么叫一切？一切都这一切，对不对？他说一切就一切，包括一切。但是呢，想想看，我们在祈求啊，在神面前来祷告、来祈求的时候，想想看我们自己，我们一般都祈求什么事情？我们会祈求神给我们一个健康的身体，对不对？神会什么？给我们一个稳定的工作，神给我们预备一个好的居所。我想这些都非常非常必要的啊，都非常必要的，是我们生活的所需。我们可以在神面前祈求祷告，神也会按照他的时间来应许。但是好，想看我们有多少时候我们会啊，在为我们自己属灵的生命来祷告。比如说我们有多少时候我们会真的在神面前祷告，求神赐给我们更多的智慧，能够明白他的话语。或者说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花多少时间，我们每天说，神啊，你给我一个洁净的心，给我一个清洁的心，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或者说是，神啊，你给我一个宽容的心，让我去饶恕那个人，让我去愿意面对那个我不想见到的人。还说我们在花时间祷告神，神啊，我在困境里面，我不求你这个让我脱离这个困境，我是求你让我能够在这个困境里面能够胜过，能够好来经过这个，还为这个事情感恩。我想我们很多时候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可能啊不一定在想这些事情。所以在神说他会什么？他会答应我们一切所求的啊。所以当我们行在他的旨意里的时候，他就会按照他的时间来回应我们的祈求，是他的应许。好，下面是约翰一书五章十六节，这里说：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自己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那约翰在前面多次提到过，我们信主人对罪应该有一个端正的态度。我们知道我们都还会犯罪，但是只要认罪，愿意认罪悔改，神一定会赦免啊，一定会赦免我们。约翰在这儿提醒啊，我们信主人不要借着神可以赦免的应许就一直不断的在犯罪啊。他劝告我们，既然有了基督的生命，就当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在十六节经文啊，这个经文约翰告诉我们是如何来对待别人的罪。他说，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这里的弟兄当然也包括啊已经信主的弟兄啊姊妹们。这里人是任何一个已经信主的人，任何一个有永生的人。看见是可以说是直接的看见，或者说你知道确定啊另外一个弟兄或姊妹犯了罪，是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在神面前为他祈求。这有几个字是不至于死的罪，有不至于死的罪，说明是什么？有相反的一面，就有啊死的罪啊，有至于死的罪。所以一个信主人啊，可能会犯不至于死的罪，也可能会犯了罪以后让他死。一个这里有个字叫死啊，到底是什么样的死？什么样的死？是身体的死还是灵魂的死？我们信主人，刚才我们讲已经是得救的，已经是有永生的人，是永远的跟神在一起，说不会再什么，不会再有第二次的死亡。所以这里的死显示什么？讲的不是灵魂的死，是什么？身体的死。从约翰说的来看，一个信主人 在犯了某一些罪的时候，某一类罪的时候，会造成身体的死亡。换句话说，信主人因为犯了某一种罪，会被神从世上拿走。听了这个以后，我不知道你心里面想什么哈，心里面会不会很惧怕，怕自己不小心犯了什么罪，会得到神的严厉处罚。那么在犯罪的事上，我们也信主人对罪有个端正的态度，有个敬畏神的心，是理所当然的。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那我们理当常常持守自己的心，让自己远离罪。但是呢，我们不需要活在恐惧惧怕里面，因为我们知道约翰一书前面讲得很清楚，已经告诉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一切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他的话语讲得非常清楚，只要我们愿意悔改，只要我们愿意认罪，他就会赦免我们。假如我们想想看，假如我们犯的罪都是让我们会死的罪的话，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可能早就不在这儿了。所以什么是自己死的罪呢？什么是自己死的罪？一个人犯了什么罪会让神从这场把他拿走？在圣经里面有几个例子，一个是在那个使徒行传第五章，我们以前也提过，当时耶路撒冷教会刚刚成立，教会里面有很多非常贫穷的弟兄姊妹，有一些富有的弟兄姊妹把家里的家产卖掉奉献给教会，让教会来帮助一些贫穷的肢体。一对夫妻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也将自己的家产卖掉。我们知道所有的财富都是从神来的，神给我们完全的自由来支配，来使用他给我们的财富，让我们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来领受。那么亚拿尼亚跟撒菲拉呢，他家财也是神赐给他们，他们有完全的主权来支配使用，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他们将家产卖掉以后奉献给教会的时候，他们夫妻做了一件事，一同干什么？欺哄神。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三到第五节这样记载，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份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所以亚拿尼亚跟撒菲拉只将一部分金钱奉献出来，但是他们却谎称把所有的家财都奉献出来，说他们是故意在什么，在欺哄神，欺哄圣灵。所以当时神的教会刚刚成立，神不允许他教会里面一开始就有污秽，就有敌对，有背逆他的事情出现。所以结果亚拿尼亚跟撒菲拉因为欺哄神，欺哄圣灵，当场死亡。这件事的结果是第五节最后一句话，听见的人都甚惧怕。所以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他们夫妻两个人犯的罪是让他们身体死亡的罪，神提前将他们两个人带走。把他们带走的原因是什么？是给其他的信主的人看的，让每个信主人有个敬畏他的心，不要故意的来欺哄神，欺哄圣灵。那么圣经里面还记载了另外几个例子，一个例子是我们前面几个礼拜讲过，亚伦两个儿子拿达跟亚比户，他们是耶和华神的祭司，神让亚伦跟他的儿子们借着献祭将他的子民带到他的面前。当时神借着摩西把祭司的制度刚刚设立，拿达和亚比户是神刚刚高立的两个祭司，他们非常清楚神的命令跟神的托付，但是他们 自以为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行事，耶和华神不允许他两个人公然背叛他，让那个刚刚设立的祭司的制度被破坏结果他们两个当场被神给拿走，这样来提醒其他的祭司们，其他在神面前服侍人当警醒不要自以为是。那还有一个例子是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扫罗，神拣选高利扫罗出来担任以色列人第一个王，但是扫罗一直没有好好的寻求神的旨意，自以为是行了几件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有一件是什么？他以祭司的身份出来献祭多次追杀神高利的大卫王，结果神不仅是弃绝了扫罗的王位最后让他被杀死。所以圣经里面记载了这些例子，那些人都是犯了什么让他们身体死亡的罪。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六节这里告诉我们，当一个人犯了不至于死的罪的时候，那我们就理所当然的要为他祷告，盼望那个人要尽快的认罪悔改得到神的赦免。那约翰在这里是不是告诉我们，当一个人信了当一个信主人犯了该死的罪的时候，就一定不要为他祷告了呢？约翰在这里提示我们，假如一个信主人犯了该死的罪，让他身体死的罪的时候，我们祷告也不会有效果的。神还会把他什么？还是会把他拿走。所以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六节后半句这里说：“有自己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他说这儿，当一个人犯了该死的罪的时候，他不会向神祷告，让那个人什么？让那个人的罪被拿走，因为什么？不会有果效的。犯罪人自己需要面对他自己的自己的罪。所以约翰在提醒我们，当在神面前什么要警醒，不要陷到罪里面。我们自己现在在神面前警醒，不要常常掉在罪里面。当别人犯罪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搞清楚他的罪到底是哪类的罪。假如一个人是触犯了圣灵，欺哄圣灵，犯了身体死亡的罪，那神会彰显什么？会彰显他的公义，按照他的旨意来行事。我们所做的就是要为犯罪的弟兄姊妹祷告神会按照他的自己的意思来成就。为别人祷告有什么目的呢？第十六节中间有句话，神必将生命赐给他。那我们上面刚讲过，这讲的是信主的弟兄姊妹信主的弟兄姊妹他犯罪，但是他还是什么？他是因信主的。那这里说是什么？要为他祷告，为他祷告什么？让神赐生命给他。写在这儿讲的什么？不是在说什么？不是说什么犯罪的弟兄姊妹会失去他们的生命，而让我们祷告神，让神再重新给他生命。显然不是这个意思。当一个人陷在罪里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彰显基督的生命，没有办法，那个时候没办法活出基督的生命。换句话说，一个人处在罪里的时候，他活出来的生命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人。当我们为他们祷告的时候，为他们犯了罪祷告的时候，盼望对方可以回到可以回到神的里面，那个重新的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十七节，凡不义的事儿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不义的事儿就一切达不到神标准的事情，或者说一切偏离神标准的这种言行举止，都是在犯罪。约翰再一次说明，信主人犯的罪有一些是不至于死的罪，有一些是可以导致他身体死亡的罪。所以约翰在这里提醒我们要常常常常警醒来审查我们自己的心，看看我们是不是还在犯罪对罪要有个端正的态度。犯罪以后 尽快赶快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啊，的盼望能够能够重新的回到耶稣基督里面啊，将他的生命活出来。那主内的其他弟兄姊妹犯罪的时候，我们对他们当有一个爱的心，为他们祷告祈求，盼望他们能够愿意回头啊，能够重新的回到神的家里面啊，能够重新的来经历到神赐给他的那种丰盛的生命。十八节啊，约翰一书五章十八节，这里说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就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那从神生的，我们也讲过，就从圣灵生的是应有耶稣基督生命的人。那约翰在上面也提到过这样的观念，他这里再一次强调，盼望每个信主人啊有几方面的确信跟把握。第一是有了耶稣基督生命的人，他这里讲必不犯罪，必不犯罪说的不是不会犯罪，他说是有了基督生命的人是不会什么，不会常常去犯罪，不会一直处在犯罪的状态里面。从神生的有了基督生命的人必保守自己，这个必保守自己不是说自己可以保护自己，而是自己被得到保护就会被神来保护。那正如什么诗人大卫在诗篇十八篇十八篇那里说的，第二节那里说的，他说耶和华是我的岩石，山在磐石，山在脚和高台。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在神的里面，我们不需要有任何的担忧惧怕，他把我们完全的保护起来，不会受到伤害。那我们不会受到什么伤害？十八节最后这里说，那恶者也是无法害他。那恶者说的都是撒旦魔鬼。我们从神生的人是神的儿女，已经完全脱离了罪的捆绑，已经完全脱离了撒旦魔鬼的辖制，已经从黑暗里面进了光明的神的光明的国度里面。当然，我们也需要非常的清楚。我们需要警醒，因为什么？因为撒旦魔鬼还会常常不断来搅扰，会影响我们，让我们受到他的管辖的这世俗的各种的诱惑、各种的迷惑。十九节这里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所以约翰在这里再次讲，我们从神我们这些从神生的人都是属神的，已经是神的儿女。这个地位是不会再改变，但是呢，他同时又在说，那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魔鬼的手下，全世界都在魔鬼撒旦的控制之下。这话怎么理解？有人说不是神掌管一切吗？所以这里讲呢，这个世界是各种敌对神的这种肉体的情欲观念，各种的罪的事情。比如说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那列了一堆列了一些世上的东西。这里这样讲，他说加拉太五章十九二十一节，那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恼弄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野等等，整个的世界都充满了这一切。这一切都在魔鬼的掌控之下，但是呢，我们不需要惧怕，不需要担心。什么原因？上面我们也讲过，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有他的保护。那么还有下面一节经文会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不需要担心惧怕。五章二十节这里说，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来到，已经将神的智慧活活的显现出来，他也将这个智慧已经赐给了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这样我们用神赐给我们的智慧，就可以去认识那位真实的，认识真理就可以胜过世界的那些恶者的搅扰。那么这里讲的那位真实的就是耶稣基督自己。这里讲的认识不仅是一白纸之道，而是有一种亲密的关系， 我们亲密到一定的程度，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跟他是不可以分割，是不可以分割开的。这样我们在他里面的时候，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不需要什么担忧，我们就非常安稳，不需要惧怕。所以约翰在二十章最后再一次得出他的结论，所以耶稣基督就是真神，他是永生。所以整本约翰一书在这里面，是约翰一直在什么，一直在讲这个话题，耶稣基督和他 和什么他的身份，他所做的。所以他约翰用跟他的其他的使徒们一直在见证，一直在告诉读者们，他们亲眼所见，亲手所摸，以肉身出现的神在世上。说到了正如前面第五章十二节那儿，我们刚才讲过的，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说一个人有了耶稣基督以后，就是有了一切，再不需要有其他的东西。换句话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可以借着神赐给我们的耶稣的基督的永生，借着永生给我们带来的智慧，我们可以什么，不管在什么时候，我们都可以什么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最后一节，约翰一书五章二十一节，小子们呢，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约翰怎么一下提到偶像？这是约翰一书最后一节经文突然提到偶像。先想想看，什么叫偶像？什么叫偶像？我们对我们信徒来说，当我们把一样东西看得比神更重要的时候，那个东西就成了什么？就成了我们的偶像。到底什么原因在最后，约翰在最后时候提到偶像这个话题呢？根据我们读圣经的原则，你要明白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需要什么？看上下文，对不对？这是约翰一书最后一节经文，底下没有下文，所以我们只能往上，到哪儿去啊？只能往上看，对不对？刚才我们上面在讲什么？我们讲到耶稣基督是真实的，他是那位真神，耶稣就是智慧，耶稣就是永生。所以有了耶稣，这个有了永生，有了认识了他，就得到了什么？得到了智慧。有了神的智慧，我们在世上过日子的时候就不需要再其他东西了，是不是？我们就可以用神给我们的智慧来去面对各种挑战。但是呢，想想看，我们这有永生的人，我们在这上生活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常常去依靠神？会不会常常去依靠神赐给我们的智慧？答案是什么？不会。我们常常没有去依靠神，我们常常没有去依靠神给我们的智慧去面对各样的事情。换句话说，我们是常常依靠什么？我们依靠自己的智慧，对不对？依靠自己的聪明智慧，依靠自己的本事，依靠一些世俗的办法。所以约翰在最后结束的时候，他劝告我们，他说，你们务要自守，远避偶像。他让我们要常常审查我们的心，看我们心里面是不是有我们所依靠的偶像。当我们信靠我们自己的智慧的时候，信靠我们自己的本事的时候，我们借助世俗的办法来面对人事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我们在干什么？我们在拜偶像，我们在拜我们心里的偶像。所以我们各个团契礼拜五现在在查创世纪，最近我们查到创世纪的三十一、三十二章，讲到雅各的人生的经历。雅各在舅舅拉班那个地方住了二十年以后，神说到时候了，该回家了，说在梦中向雅各启示，让他什么带一家老小，带着自己的家产一同回到迦南地。那段经文告诉我们雅各如何来面对他的舅舅拉班，如何来面对他的自己的哥哥以扫。所以耶和华神让雅各和家人一同回到迦南地。他告诉雅各，我会与你同在，不需要担心，我跟你同在。所以雅各听了 神的吩咐以后，带了一家老小还有所有的家产都启程回迦南地。大家还记不记得他怎么走的？他怎么走的还记不记得啊？偷偷走的，对不对？偷偷走的，趁着什么？趁着拉班最忙的时候，在剪羊毛的时候，剪羊毛是牧人是一年当中放羊人一年当中最忙的时候，在那个拉班最忙的时候，不仅如此，还有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他带了一家人是干什么？不是走了，是怎么走？逃跑。我们都是什么？都会为雅各找各种各样的理由。他说：“哎呀，他怕拉班呢，万一拉班知道以后的话，他就走不成了，是不是？”还有雅各去见他的哥哥以扫的时候，雅各做了什么？创世纪32章那个地方给我们讲，耶和华神还派天使一路要什么？要陪伴着雅各。但是等到知道哥哥带了一群人来了，雅各怎么反应的？心里面惧怕忧愁，是不是？不仅如此，把家人牲畜分成两队。雅各把一切安顿好以后，才想起了，突然想起要祷告一下。祷告完了以后又怎么样？又按照自己的计划，要把各种的牲畜拿出来作为礼物给哥哥，分批在前面走。圣经告诉我们，雅各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想让他哥哥的那个仇恨给化解。神派天使一路来与雅各同行，但是呢，雅各他却靠什么？靠他自己心中的偶像，靠自己的聪明智慧，用世俗的办法。所以雅各的经历，就是我们今天信主人的一个很好的人生的写照。我们已经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已经在神的里面，神也在我们里面，我们有全然的保障，我们是神的儿女，会得到他的眷顾。但是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像雅各一样，我们会常常依靠自己的能耐，依靠自己的聪明智慧去筹划去谋算。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做了决定以后，我们什么突然想起来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要说一下，对不起，我已经做了决定了，麻烦你签个名。我想的话，我们好多时候是有这样的心态哈。那我自己就有过，在这儿念书刚啊毕业的时候要找工作，那我学的是统计专业，统计专业应该是比较好找工作的。所以当时我就自己在神面前祷告，也请啊教会的弟兄姊妹为我祷告，盼望能够啊神给我预备一份工作。我一方面我知道神会预备，另一方面我心里面还是什么不踏实呀，还是很不踏实。心里面有另外一个念头，万一神不能够及时的给我预备一项工作，眼看着银行账号里面的钱一天一天变少，心里面想我需要有第二个计划，就打算要去申请什么另外去读一个学位。心里在想，万一找不到工作，至少还有个地方可以去，是不是？所以我知道当时我没有啊，心里面没有完全啊，没有完全信靠主啊，没有完全交托，是觉得自己呢啊还是可以什么筹划，自己可以另外一个打算。所以神让我在什么，还是在依靠自己心里的东西，自己心里的偶像啊，自己的聪明去做计划做打算。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哈，是不是会常常依靠自己的啊那一套？神他话语提醒我们啊，记得约翰告诉我们，我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我们都有了什么？都有了神给我们的永生。我们有永生人，都亲自父神给我们有丰富的预备啊。我们在他旨意里的时候，他会什么？他会啊，让我们经历到一个丰盛的生命。我们有永生人，我们明白我们当如何来面对我们自己的罪。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个什么样的态度？我们来到他的面前 啊，来认罪悔改，那我们也愿意为其他的啊犯罪的弟兄姊妹为他们祷告，也求神怜悯他们，让他们也可以回头啊，可以回到神的面前。我们有永生人，我们心里面当很清楚，我们在他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是一个有一个稳妥啊，非常安稳的。因为什么？他不单把生命赐给了我们，他把智慧也给了我们，所以要让我们可以借着他给我们的智慧去什么，去依靠，去来面对我们每天所遇到的啊各种的挑战。那过一会儿我们也会一起来领受啊主耶稣为我们设立的圣餐。那么圣餐是为每一个信徒人预备的，就是为每个有永生的人预备的一个仪式。那我们前面讲过了如何跟永生有关系，有永生的人承认和相信耶稣的身份，承认和相信耶稣所言所行的啊。所以我们安静一会儿啊，安静一会儿，安静我们的心，我们一起来过一会儿，一起来领受啊神啊主耶稣为我们设立的圣餐。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再一次将我们自己交在你的面前。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来聚集，都是你的恩典。你让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成就了一切，你让他啊记得他为我们所做的，让我们可以坦然的无惧的来到你面前。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我们是已经认罪悔改的人，已经认耶稣基督为主的人，都已经成为了你的儿女，都有了永生的永恒的生命。天父，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就是在回到天下以前，能够在地上的时候常常在你面前来安静，在你面前来思考我们如何能够用一个天上的眼光来面对我们每天的生活，帮助我们在这个混乱的时代，让我们的心能够常常的是圣洁的，在你面前借着你圣灵的引导，借着你话语的帮助，让我们能够常常的被你来洁净，被你来使用。天父，请你帮助我们每一位，让我们还没有明白的，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也是能够盼望有个开放的心，愿意让你的话语啊进到我们心里面，进到这样的人的心里面，让他们不但听了能够明白，也愿意啊真的接受，让这样的生命也能够进到他们心里面。天父，你与他们同在，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